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战周年，联合国大会将表决和平决议，美国呼吁支持。
拜登表示明年将主办北约峰会，专家说美国的任务重大。
参议员提案修改游说法漏洞，以阻止敌对国家收买美国政策。
防疫措施将解除，美国可能对寻求庇护者实施新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乌克兰及波兰两国首都，显示力挺乌克兰的决心。乌克兰总统当选人帕维尔21号警告说，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21号指出，拜登访问基辅和华沙是华府对乌克兰和欧洲盟友承诺的强烈信号。拜登21号晚上在华沙为西方联盟历时一年的援乌抗俄努力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并且誓言对乌克兰的帮助不会停顿。在拜登讲话的几个小时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针对乌克兰问题向西方发出核战警告，暂停参加和美国间一项双边核武管控条约，宣布新的战略系统已经投入战斗任务，并且警告莫斯科可能恢复核武测试。而拜登计划在星期三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与来自被称为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北约国家领导人会面。这些北约东翼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觉得俄罗斯对他们构成的风险最大，正在推动对莫斯科做出更强有力的军事回应。
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中共的外长王毅在莫斯科时间周二与俄罗斯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帕特鲁舍夫举行会谈。据信，王毅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可能是为习近平未来出访俄罗斯做准备。上周，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论坛时称，中国即将推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但他的提议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普遍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认为北京具有扮演战争调停人的资质，反而怀疑北京正在考虑向莫斯科提供杀伤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后果严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上周六就表示，中方提出的和谈方案很含糊，并且对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却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表达不满。
美国知名线上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周二宣布暂停接受投稿，因为由人工智能产制的稿件泛滥成灾，让编辑团队不堪负荷。光是二月份就拒绝多达500份投稿。英国卫报报道，《克拉克世界》杂志是少数接受新秀作家公开投稿短篇小说并支付稿费的出版业者之一。不过，根据创始编辑克拉克的说法，这项承诺吸引了网红的注意，并提倡利用 AI 快速致富的方法。克拉克在一篇博文中说，杂志每个月大约会接到10篇被认定为抄袭他人作品的投稿，但聊天机器 ChatGPT 自从去年推出以来，把 AI 语言模型推升到主流地位，投稿拒绝率开始飙升。克拉克在文中提到，他所遇到的情况绝对不是特例，这种情况似乎确实正在冲击较高规格且永远开放的市场，比起没有投稿门槛或稿费较低的渠道更严重。
日本自卫队、美军、韩国军方的军舰今天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爱宕号、美军导弹驱逐舰贝瑞号、韩国军方失踪大王级驱逐舰今天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演习，包括共享弹道导弹情报的各种战术训练等。新闻稿指出，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鉴于18号朝鲜朝日本海方向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为了应对安全保障课题， 日美韩三国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以保护共同的安全保障和繁荣，同时也要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举行三国联合军演。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与美军轰炸机19号在日本海上空举行联合军演。此外，韩国空军与美军19号一共大约10架军机在韩国上空实施联合演习，这被视为对朝鲜18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制措施。
俄军去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事持续快一年。联合国大会本周将表决敦促尽快实现正义、持久和平的决议案。这份议案再次要求俄罗斯撤军，呼吁各国支持追求乌克兰全面、正义且持久和平的外交努力。联合国大会预定22号就俄乌战争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安排多国代表发言。决议案在23号会议结束前交付表决。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21号说，决议案已获得68国背书，强烈敦促所有会员国支持这项议案，把投票给和平。联合国大会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仅具有政治影响力。俄乌战争爆发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近3/4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仍无法阻止战事蔓延。格林菲尔德说，俄乌战争拖得越久，乌克兰人民受的苦就越多，全世界跟着受苦，特别是仰赖乌克兰谷物的中东和非洲国家。只有俄罗斯能在今天就结束这场战事，在这之前，美国将持续与乌克兰团结一心，直到正义、持久、和平实现为止。
拜登政府周二提议对寻求庇护者实施严格的新规定，称政府希望在 COVID-19 防疫措施解除之后，能防止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南部边界。法新社报道说，新的规定指出，抵达边境并直接越界进入美国的移民将不再能获得庇护，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人必须先借由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应用程序来完成线上申请流程，或者是在他们抵达美国边境之前会经过的其中一个国家先申请庇护。推出移民权利的人士称，新的规定类似于前总统川普于2018年到2019年宣布但最终遭到法院否决的严格庇护禁令。但是拜登政府表示，在国会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这是处理边境问题的唯一方法。在3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间，这些规定仍是暂时性的。但是一名官员表示，目前利用 COVID-19 管控措施严格限制移民涌入的第24法案计划于5月11号到期时，新的规定将开始实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明年将主办北约峰会，专家称美国的任务重大，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的老板马斯克周二的一条推文称，推特的算法将于下周开源。开源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访问、查看、修改和重新分发推特的源代码。一位推特的用户在与马斯克互动时表示，把推特开源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真的会印象深刻。马斯克随后回复称，我们的算法会在下周开源，首先要做好失望的准备，但是他会迅速改进的。马斯克自称是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并在推特上对用户进行民意调查，让他们做出重大决定。马斯克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推特的推荐算法应该开源，甚至在他执掌该社交网络之前就已经多次表明他的这一信念，并在2022年4月份宣布他打算收购推特时再次表明了这一信念。
路透社周二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 AT&T 正考虑出售网络安全部门，在2018年以1087亿美元的收购时代华纳之后， AT&T 为偿还债务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剥离。出售网络安全业务或许将成为 AT&T 进行资产剥离的最新举措。 AT&T 的网络安全部门帮助中小型企业保护信息技术网络，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服务器和移动设备的安全。消息人士说， AT&T 一直在与巴克莱银行合作，为它的网络安全业务寻求潜在投标。这项业务在2018年以约6亿美元价格被收购时名为 Alien Vault。需要注意的是，消息人士警告说，交易还不确定。
路透社周二报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本周暂时打赢了一场价值30亿英镑（约合37亿美元）的集体诉讼。该诉讼指控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变现。这起集体诉讼涉及4500万个英国的脸书用户。1月14号，法律学者丽莎·格姆森代表在2015年至2019年间使用过脸书的英国用户提起诉讼。指控脸书对用户施加不平等条款。格姆森表示，脸书的用户要使用该平台就必须提供个人数据，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价值的补偿，而脸书则通过获得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全貌，并最终从中获益数十亿英镑。法官马库斯·史密斯给了原告方律师6个月的时间来提交更多的证据。半年之后，这场诉讼可能会卷土重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参院外交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与两党多位议员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目标是修改现行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漏洞，阻止一些敌对国家透过不正当的游说活动来影响华府政策。议员们指出，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自1990年代以来未曾修改过，这已经跟不上现代敌对国家影响力的作战手法。请听报道。
参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近日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特豪斯共同提出一项名为《阻止敌对国家影响假讯息与模糊外国资金法案》，或称为“收买法案”。法案将修正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漏洞，让外国敌对国家代理人无法在未登记的情况下在美国进行游说。在现行法律下，外国敌对国家代理人能利用商业行动及游说公开法的豁免条款，避免向司法部揭露游说行动，因此能轻易在不揭露自己被外国敌对政府收买的情况下进行游说。而新的收买法案将针对敌对国家代理人移除上述的豁免条款，适用的国家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及叙利亚等。李契指出，多年来，美国主要的敌对国家都在钻现行游说法的漏洞，影响美国自身政府官员推动自身地缘政治的目标，如俄国曾试图阻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案遭制裁。中国影像监控设备制造大厂海康威视也曾试图避免美国制裁。李契表示，这部法案将修正关键漏洞，确保在美国的恶意外国游说工作能资讯透明，并有纠责制度。而根据李契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自1990年以来未曾修改过，这已经跟不上现代敌对国家影响力作战手法，包括利用商业行动及代理人注册漏洞来散播假讯息，以达到自身的相关利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波兰华沙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将主办2024年北约峰会，以庆祝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防御性联盟成立75周年。台湾自强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任务重大。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宣布退出与美国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俄乌战争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华沙纪念俄罗斯入侵一周年的讲话时宣布，美国将主办2024年北约峰会。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俄乌战争反而让近年在欧洲战略自主风潮之下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痛批脑死的北约就此满血复活。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他认为领导北约走向新的里程碑，美国的任务重大。赵军硕说，
短期内美国不但要让北约能够开始慢慢的自立，也要把北约的重心从德法改为芬兰、瑞典，甚至就是其他东欧国家，因为呢他们是直接面对俄罗斯的威胁。那当然不只是乌克兰，还有就是上个礼拜也发生过反政府示威，由亲俄政党煽动的这个摩达维亚，所以呢甚至像乔治亚也有可能再度遭受威胁，所以呢重心要转到东欧跟北欧的一些国家。美国一定要就说给他们正确的方向，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去负担自己的防务，因为美国毕竟还有印太这个地方哦要顾，美国也不能一直被拖在那里。
目前世界局势正面临民主阵营跟极权阵营的对峙下，是否有可能有印太版北约的出现？赵军硕认为，
其实很难，因为印太各国就算是跟中共要对抗的国家，各国的这个军事装备指挥体系哦都基本上不统一，所以呢大家成立一个类似的更紧密的这种区域的安全合作组织，或者就是把目前现有这个跨的四方安全对话扩大，可是要像北约这种大家都基本上统合在一元的军事体系下，这个可能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不过赵军硕也强调，也可能大家会意识到这个重要性，至少开始加强彼此的合作，但是平行的并不是这种一元的指挥。例如像日韩的外长就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之外又再度进行场边会谈，台湾的国安外交高层也刚在美国跟美国的国安外交官员谈了7个小时。所以他认为目前短期内还是要靠美国积极去安排进行各种双边会谈，来应对未来一两年的变局。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近日警告说，包括近日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以及中共在南海不断扩张的军用机场和中共与俄罗斯尚不封顶的伙伴关系，都已经达到他处理军务30年来所见过的最危险程度。他呼吁美国必须改进区域兵力态势，并且需要提升这种迫切感。请听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近日在俯瞰珍珠港的夏威夷山顶办公室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前中共当局的种种行径已经是他处理军务30年来所见过的最危险程度。近期的间谍气球事件只不过是中共不断挑衅的又一次行动。阿基里诺说，美国必须改进区域的兵力态势，而且每一件事都必须加速进展，人人都需要有迫切感，因为这是为防止冲突爆发所必须的准备。而在美国为吓阻中共犯台而领导发起的区域行动中，日本和澳洲攸关重大，印度目前没有太多直接参与，韩国则是关键的变数。曾任美国朝鲜情报官的大西洋理事会印太安全倡议负责人加劳斯卡斯说，韩国是支持台湾或是保持中立，对于中共是否决定攻台会有很大影响力。他并指出，一旦战事发生，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也可进入中国本土。另一方面，朝鲜去年试射导弹的次数超出以往，最近一段时间也频繁试射导弹，引发半岛局势紧张。而中共在南海不断扩张军用机场的情况下，也使得美国与菲律宾进一步加强在南海联合巡防的合作。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助理部长瑞特纳说，这些盟邦正在加强自己的防务，希望强化彼此结盟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同时也彼此接触，这些都在同一时间发生。拜登政府指出，这个趋势反映出各个盟邦正透过不断建立伙伴关系，也就是所谓迈向相辅相成的网格状结盟关系，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稳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美国安会谈聚焦区域安全。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 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说，美国的风向转往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台美国安会谈聚焦区域安全。
军事专家分析，人工智能 AI 正在改变现代战事的形态。
环保署下令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将支付列车翻覆事件的清洁费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华府的风向正转向运送远程导弹和战机给乌克兰。麦考尔说，拜登政府和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多快运送以及送什么武器给乌克兰仍然意见分歧，但我看到运送大炮和飞机过来的趋势越来越强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培训飞行员，让他们做好准备。一天前，拜登总统才出人意料地访问基辅，并承诺提供乌克兰新一批$5亿的军事援助。共和党籍的麦考尔周二也以国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造访基辅，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麦考尔在基辅说，泽连斯基总统给了他一份武器愿望清单，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F-16 战机，并说这些武器要直送克里米亚去打最近频频空袭的伊朗无人机。虽然自从去年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华府已经提供了$240亿的安全援助，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同意提供战机或远程导弹。
中国武汉退休人士为主的民众抗议当局医保改革缩减福利，近期他们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形成白发运动，但当地居民揭露说，过去一周中共的警方在各社区清查曾参与示威喊口号的抗议者。不愿披露身份的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武汉现在正在上演红色恐怖。自由亚洲电台今天报道说，武汉多名居民表示，警察正在清查参与示威游行的活跃分子，传一周内已经有5人被捕。今年2月8号，武汉上万名退休人员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解释为什么将每个月260多元的医疗补贴降至数十元，且居民看病超过700多元医疗费才可以报销其余的部分。集会要求官方撤回新的医保措施。官员事后解释称，长远来看，患大病的人可因此得到政府更多的补贴，但是居民不接受政府的说法。2月15号，武汉退休人员和居民再次向政府示威，随后当局开始抓捕示威者。
就在俄乌战事将满一周年之际，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周二在华府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即将对俄罗斯宣布更多的新制裁，而北京当局必须在国际体系或俄罗斯当中做出选择。前一天，艾迪·耶摩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针对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发表谈话时说，去年2月以来，拜登总统就制定了支持乌克兰的综合战略，包括阻止俄国使用资金购买所需武器的能力，而这个战略正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机器。艾迪耶摩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包含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所采取的行动，也会影响普京本人的个人财富。他说，虽然普京没有活期存款账号，俄罗斯经济就是他的活期存款账号，针对普京周围的精英人士进行制约将对他的个人财富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艾迪耶摩也警告中共和中国境内的公司不要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这将受到华府以至欧盟以及他们非常重视的其他经济体的联合打击。
秘鲁一个检察官办公室周二表示，美国已经批准将秘鲁前总统托雷多引渡回国，让他接受贪污审判。据正式名称为公共部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内外当局协调执行即将来临的引渡，而且秘鲁检方获悉美国国务院已经核准托雷多的引渡，罪名是共谋和洗钱。 目前，检察官求处托雷多20年零6个月徒刑。托雷多是美国居民。2019年，美国当局根据秘鲁贪污罪的逮捕令逮捕了托雷多。此后，他在美国遭到软禁至今。秘鲁指控托雷多收受巴西建筑公司 Odebrecht 数以千万计的美元来交换公共工程合约。托雷多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一直住在美国。2011年，他曾经短暂回国，再次角逐总统大位，但是第一轮投票就已经落败。不过，截止周二的晚上，美国官员尚未正式宣布批准将托雷多引渡回国一事。
针对中共海警近日以军事级雷射照射菲律宾船这一事，国防部长奥斯汀21号强调，他国在南海向菲律宾公务船只发动武力攻击，将启动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奥斯汀周二当天与菲律宾代理防长加维斯通过电话，两人讨论了南海局势发展，包括中共海警队近日以军事级雷射瞄准在仁爱暗沙周边合法航行的菲律宾船巡逻队船只船员。奥斯汀强调，美国致力于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合法权利和行动，包括2016年在南海裁决明确裁定仁爱礁周边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的一部分。他重申，如果他国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军队飞机和公务船只包括海巡队船只发动武力攻击，美国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对菲律宾启动防御承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马尼拉和华府于1951年所签署，承诺任何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辖区的岛屿领土军队公务船舶或飞机遭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采取共同行动以应对威胁。
本月早些时候，一辆载有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发生翻覆意外，引发大火及毒雾，数千居民因此疏散。美国环保署周二已经下令铁路公司必须支付清洁与善后费用。环境保护署署长黎根周二在声明中指出，我明确地说，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将付出代价，无论是为了清理他们造成的这场混乱也好，还是为了他们对社区带来的创伤也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火车出轨事件导致东巴勒斯坦镇民众生活大受影响，环保署的命令将确保铁路公司对危害社区健康安全的行为负起责任来。据了解，由于列车出轨而引发的大火曾经释放出有毒烟雾，其中包括氯乙烯，这是一种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认定为致癌物质的无色气体。当地的不少民众都传出在事件发生之后身体出现了不适症状。目前铁路公司已经表示，他们支付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清理费用，未来也将会持续这么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美安全会谈聚焦区域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特斯拉与澳大利亚石墨生产商 Machinix Energy Technologies 签署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购协议。根据协议， Machinix 将为特斯拉供应阳极活性材料 AAM。 AAM 是一种基于石墨的材料，对制造锂离子电池至关重要。根据协议，Machinix 将从2025年2月份开始，以固定价格每年向特斯拉供应至少 1.75 万吨阳极活性材料，期限至少为三年，特斯拉可以选择将需求量增加一倍，每年可以购买多达 3.5 万吨。这笔交易取决于 Machinix 能否在2025年2月1号之前找到一个地点建造一个 AAM 工厂，并将其所设想的 AAM 工厂投入商业生产。随着特斯拉努力获得电池材料， Machinix 成为最新一家与特斯拉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承购协议的澳大利亚公司。除了 Machinix 之外，必和必拓、Sierra Resources、Liontown Resources 和 Piedmont Lithium 都与特斯拉达成了供应协议。
近日，苹果正在考虑为 Apple Watch 设计可变色的表带，这款表带可以根据佩戴者所穿着的服装颜色自动变化，而且也可以用于提醒用户注意接收通知。 据悉，用户可以根据需求来定制 Apple Watch 的表带，以表达多样性和个人风格。可以根据服装、其他可穿戴物品、环境或其他偏好的选择，让 Apple Watch 显示特定的颜色。苹果用户如果想要使用不同的颜色或者颜色组合，就需要取下 Apple Watch 并更换表带。通过电致变色功能，通过施加不同的电压，可以实现显示多种颜色或颜色组合。电致变色层可以电连接到导体，使施加到导体的电压可以传递到电致变色层，发生反应以改变它的颜色。如此，用户就可以在不拆卸和更换表带的情况下选择和调整表带的颜色，在不同时间显示多种颜色，而无需为每种颜色或颜色组合佩戴不同的表带。
Meta 公司发布 Quest VR 的 V50 版本更新，改进手部追踪技术，用户可以用手触摸菜单按钮或者虚拟键盘，而不是单单依靠 Quest 控制器或捏合手势。当 Meta 公司在2019年年底首次向其 Quest 头显推出手部追踪功能时，必须捏住选择一些东西，这就意味着要捏住文本来滚动或点击一个按钮。但是新的手部追踪功能将作为一种实验性设置提供，称为直接触摸。Meta 公司表示，直接触摸是我们手部追踪技术的一项重大改进，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与系统和一般的 2D 面板进行互动。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 Instagram 视频中演示了新的手部追踪技术，他用手滚动应用程序列表，在游戏中投篮，并在一个智能游戏中瞄准指针，可以使与虚拟屏幕的互动感觉更像使用手机上的触摸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美特殊管道对话21号与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登场，会谈的主轴是区域安全。有台海军事专家表示，台海战争并非不可遏阻和不可避免，台湾、美国和盟友越能协调一致，做好备战准备，就越让对手意识到侵犯台湾的极端代价，并释放证明中国会输的信号，对中国的威慑力就越大。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与国安会秘书长辜立雄21号在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等美方涉台事务官员就台美国安议题举行闭门会谈。这是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以后首度有台湾的外交部长踏进美国华盛顿特区及其周遭地区，也是美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2月17号到台湾访问，以及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加州众议员罗卡纳19号率代表团来台商谈经贸之后，台湾国安高层访美的紧密行动。在中美关系紧张同时，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可能于今年5到6月间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有台海军事专家表示，台海战争并非不可遏阻和不可避免，台湾、美国和盟友越能协调一致，做好备战准备，越让对手意识到侵犯台湾的极端代价，并释放证明中国会输的信号，对中国的威慑力就越大。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2月11号发布报告指出，无论美国是否出手干预台海冲突，中国攻陷台湾的后果将是惊天动地的。中国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制势的时代可能会降临。北京及其盟国将更加积极，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亚洲国家将被迫走上核扩张之路，区域和国际安全环境将更加危险。但另一方面，该报告的编辑之一太平洋论坛名誉主席拉尔夫·科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参与并努力加强联盟，将志同道合的国家纳入某种亚洲北约的机制，那么无论哪一方获胜，一场更广泛的战争都可能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福祉产生持久影响。他相信 中国最终会输掉战争。科萨说，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最终会占上风，但代价是各方都将遭受巨大的苦难，这会导致习近平甚至中共的垮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目前在俄乌战争中，双方都在使用无人机和其他智能设备进行情报刺探，或携带攻击型武器进行攻击。军事专家指出，科技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现代战事的形态，同时也引发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究竟应该被摄入多少的忧虑。请听报道。
在当前的乌俄战争中，致命的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战场中的主要试验对象。参战的双方都希望无人机能够快速掌握该区域的战况，并取得制空权。这些方式都是过往并未存在过的，而且普及的智能手机也成为平民向军方提供敌军消息的利器。据军事专家夏洛山20号告诉大纪元时报，无所不在的智能手机确实很大程度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它使军事行动几乎无法秘密进行，而且可以提供即时的军事情报，比如部队的移动、后方装备和人员的调动等等。夏洛山表示，社交媒体对现代战争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战场情况和即时传播，这些对于宣传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拥有影响士气的效果。上周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关于军事人工智能的国际峰会上，60多个国家正在探讨如何在遵守国际法律和义务下稳定且负责任地发展和使用军事 AI。 与此同时，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宣布，美国空军已成功利用 AI 完全操控 F-16 战机，使飞机可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起飞、着陆并进行战斗演习，长达17个小时。该演算法是由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的，这也是 AI 首次应用在战术飞机上，是军事应用的一大突破。南丹麦大学的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英威伯德认为， AI 用于武器上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 AI 也可能会让人类减少对使用武力的控制力，甚至丧失自身的判断能力，这将会引发道德、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担忧。而目前并没有实质的国际法律能规范人工智能可以参与决策到什么程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